嘿、hey, 我是凯富，
我是康纳，你们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
哇、wow, 这就是人生
好没默契。
欢迎收听哇、wow, 这就是人生，让我们陪你闲聊人生中的大小事。大家晚安，大家早安，我是凯富。
你好，我是康纳，
欢迎回来今天的节目。今天再一次来跟大家聊聊感情里的不安全感。不过我今天想要站在的角度就是以你怎么看待你让你不安全感的事情的解读方式的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不安全感来自于是我们看事情的观点，那有没有可能换一个观点，看到一个不在同一个事情里找到不同的可能性，或许你的不安全感会降低很多、哦、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所以呢，我会举大五个在感情里比较常常会出现让人感到不安的事情来做举例，好不好？ OK， 好，那要我们先闲聊一下。 我要先跟大家祝福大家今天是什么？国际真奶节快乐，是吗？对吧？
4月30号，
对，你跟我讲。
所以因为这样我就去买了一杯真奶来喝。
对，然后 我真的觉得有点困扰，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有时候真的是离离口口的身体问题就跑出来。最近我竟然有点敏感性牙齿出现， God， 我刚刚喝一口真的我牙齿好痛哦。
你说？
对啊，我觉得好烦哦。 这就是长大的一个牺牲吗？
那不是长大，虽
然必须要承担的事情吗？
那不是长大，
不是吗？
那是年龄增长。
靠，腰不都一样？
不一样，长大是青少年变成人啊，那个年龄增长是成人变中年人。
好吧，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也不对啊，我有定期在看牙齿，但好吧，有时候有些疼痛它就是发生了。就是如我上一次讲的，就是有时候人生就是不断的选择承担跟牺牲嘛。你看对我来说，我是很喜欢年纪一直变大的。我知道这句话大家听到之后一定会觉得很 fuck，因为大家很多都不想要，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一直成长一直长大是我很快乐的事情。因为 我享受着我的思维跟我的内心成熟度越来越好这个事。可是呢，相对我不需要承担的就是身体机能的改变超级明显。我现在真的要付出 比以前还要可能大概120分的心力，我才能够维持我身体一个良好的状态。然后其实我现在工作模式，我直接身兼两个角色嘛，教练工作，然后呢还有专栏作家嘛，所以我有时候要写一下文之后，哎，就像教课之前，我一定要留空档，然后让我什么都不做，因为我要专心切换到教课状态。然后这个过程中，如果我没有做好，其实我整天头都会很痛，然后我还要拨时间，就是尽可能维持我的训练量。那我维持我现在运动的目的，真的不是追求身材好这件事情，是要获得我的好感受，让我的大脑保持清晰，让我的身体不要有太多因姿势久坐而疼痛的问题，保持我的血液循环。你看这所有的需求跟以前真的差很多、欸、
我需求都一样，只是瘦不下来而已。
没有啊，你现在多老花眼了
、至少没有近视过啊。
对，
眼科医师都说没有近视过的人提早老花是正常的，好吗？
没错，这个帮哥科普一下，因为我有个学生是眼科医学博士嘛，然后呢，我常常会问他很多眼睛的问题，所以第一个就要先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你有老花，这是正常的，这是正常的，正常以那个他们的学术学界的研究是大概40岁开始就会慢慢的老花会出现，但是有没有可能有些人会相对比较晚也说不定，但是正常来说他们是这样子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不是常常会讲眼压过高嘛，就是如果你手机看太多啊，然后你就会觉得眉头这边很紧绷很紧绷嘛，对不对？以他们眼科的学术说法来说，那不叫眼压，那个情况不叫眼压，那个叫做睫状肌，睫毛的睫，然后就是状态的状态，睫状肌的，你会把它想象就是痉挛调试疲劳，也就是想你就想象肌肉抽筋的概念，所以这个时候就赶快热敷吧。那你也要注意到可能代表你真的用眼过度了。好吧，额外分享了，因为我自己就有这个切身之痛。
如果真的眼压过高的话，应该是眼睛病变了吧？
对，没错。那另外的所谓的真正的眼压过高是指我粗浅的理解，就是 你眼睛里面的水晶体有出现异常的出现异常，所以导致里面的眼睛里面有水分嘛，产生了一个压力，那才叫眼压。我记得是这样子了，但我这个是很粗略的说了，希望如果听众旅游专家不要批判我哈。对，但是就是如果说你只是单纯觉得眉头很紧很紧，你可能只是叫做调试疲劳， 你赶快离开你的手机或你的3C 产品吧，然后
看向远方，
真的是看向远方，因为你看远的话，眼睛就会做不同的调节了。所以他就会得到不同的一个舒缓，或者是另外一个眼睛的保养，就是你要不要只看某一个聚焦于某一个距离的东西，也是蛮重要的。
嗯哼，
我喝一口真奶。
那、啊、你不是说敏感性牙齿还喝、
啊？不是，你又不喝，哦、你又不喝，
分享热量啊，
对不对 ？OK。然后有一件蛮好、蛮开心的事，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小小的内心的一个。要算开心，然后我觉得是有一点小小的喜悦，就是我早上，我转介了一个合作案，
嗯，
然后因为就是我的朋友他们有健身房，想要找一个关于英法族的内训，
嗯，
然后他就问我有没有推荐的讲师跟谁，我就想了半天，想啊，我想到一个不错的，然后。也是年轻人，但是他们真的是很自律专攻，就是英法族的一些研究跟教学。他在台南，
我知道是谁了，你介绍过欧郎
哦，对，没错，欧郎体育，他我有在 Pocket 帮他介绍过、
哦。
然后，因为他们算是他是成大毕业的，他本来就是在自律，就是研究英法族的各项的训练、嗯。然后我呢，有时候看到 IG 发现，哎，他在带动长者的一些。编课方式很有趣、
嗯、
我就觉得、嗯、不错耶，好像让他们来跟这间健身房合作，来跟他们带一些不同角度的英法族的编课方法，或者是有一些实际的经历啊，人际的互动，我觉得蛮好的、
嗯、
所以我就推荐了他们给他、
嗯、
然后我不知道我的这个小小举动让欧郎体育的那个负责人，当然也是我认识的小老弟、
嗯、
他很兴奋、嗯、哦，然后我就想说哦，原来我这小小的举动可以换人家那么多的开心、嗯、然后这是一个很双赢的过程嘛、嗯、我转介好的人到一个好的地方、
嗯、
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机会给欧郎他们、嗯、然后就觉得这样子的互惠我还蛮喜欢的、
嗯、
对啊，所以各位就不吝啬的在生活中你能帮忙的就帮忙吧，有时候这些不经意的美好就真的就是伴随在你生活的左右，然后它会让你一整天有一些我觉得还蛮暖心的感觉啦，
嗯嗯，
好不好，分享给大家。好，那不知道大家劳动节要干嘛，好，先祝大家劳动节快乐，好不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来聊聊今天的感情议题咯。好，来关于就是安全感这个部分，今天的主轴呢，就像我开场讲的，我比较想要探讨的是你在关系里 你总是看见了什么，因为你看的东西会决定你接下来的心情。
看见爱，
谢谢谢谢，
这就是恋爱脑的那个
看见爱，这太笼统、
啊、
真的是，对啊，那有的时候你选择看，有的时候你要记得就是你看的东西往往都是我们选择的，
嗯，
所以说不定我想要站在一个比较大胆的观点探讨，就是你的不安全感是全部都跟你看到什么无关，那你看到什么更细来说应该是你选择要看见什么，
嗯，
这有时候也跟你的大脑会不会一直想象有的没有的有关。好，那我想要先 破一下，就是讲一下今天的结局结论、
嗯、
我想要先讲一个最重要，就是我个人还是主张安全感是你要自给自足、
嗯、
不然你就是很容易把情绪交付给他人手上、
嗯、
然后我刚刚在开录前就跟 Tana 聊到安全感这个东西还是要跟另一半讲，因为有时候 另外一半要来做到吧，可是后来我们聊到最后，其实我们更想跟听众表达的是不是告诉大家，不是告诉你另一半，欸，我不喜欢你这个，所以你要来满足我、
嗯、
而是你要先了解你到底在不安什么、
嗯、
然后你明白之后你明白了你要跟你的另一半说，但是不见得是他要来满足你，因为有的时候并不是另一半做什么就能解决你的问题了。
我觉得有时候自己本质上不安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
是啊，
他只是觉得说我这样抓紧对方，
抓紧对方，
然后他才会得到安全感，可是他不安的地方可能不是抓紧对方就能解决的这件事情、欸、
对啊对啊，没错啊、嗯、没错啊，比方说他可能假设举个例好，假设 A 曾经被外遇过，所以他谈了新恋爱了之后，他就会觉得哎、欸，你不可以出去跟异性相处哦，因为他总觉得就会等于是万一我就可以避免掉外遇的事情好了。可是如果他真的意识到哦，我真正不安全感是来自于我曾经受过伤害，那这个时候、嗯、他只要知道嗯眼前这个人不会伤害我，因为他不是以前那个人、
嗯、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自己自主安全感了，因为这就是你只能解决的、嗯、因为不然你看你的异性就算不出门你还是怀疑东怀疑西的，
我觉得这个不安全感会不会跟自己有时候没有自卑或没有自信的时候也会很不安全感，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项目之一、嗯、可是呢我想要回头讲一个，就是为什么安全感、嗯、一定要自给自足，是因为当你的安全感你没有办法去练习去比如说接受你的不安，甚至是试着去处理你的不安的时候，你往往会期待的就是别人来帮你处理，可是这个情况往往更严重，就是你不自觉的正在把情绪交付给对方，讲白话一点就是今天你的快乐跟悲伤全部都是由别人来决定的、嗯、很多人是这样子嘛，比如说我们刚刚举例、欸、你不能跟异性出去哦，因为我曾经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现在出去我会害怕，好、嗯、就那个男的他今天不出去，他不跟异性出去，好，你就很快乐、欸、突然间接到电话、欸、我同学要开同学会，你就开始又牙开了、嗯、这时候你就发现为什么你不快乐，因为是你的另一半接到了这个同学会的电话、嗯、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的不快乐全部都因为他，
嗯哼，
是被对方牵着走的，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那你看长时间下来，如果你都希望对方来安抚你的情绪，解决你的情绪不安，解决你的不安全感，那你会发现有一天他真的什么都做不了，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好像那种吸毒你知道吗，越要越要不完的感觉，
嗯，
那是很可怕的，是一个无底洞的概念。
我觉得这是不是没有把重心抓到自己身上，都把重心都所有目光都放在对方身上，然后一举一动就说，嗯，这个有鬼，那个有鬼，然后就会越抓越多，越抓越多。
我会比较想要形容他是，就是我正在逃避面对我自己的问题。
嗯，
我比较想要别人来帮我解决比较快。
嗯，
所以你看嘛，我如果要解决给我自己安全感，我是不是要面对我的问题，然后去解决我的问题，嗯、甚至去了解，像你刚开头还没录之前你告诉我的，他必须了解自己到底不安些什么。
嗯，
可是这个过程花时间啊。可是你看今天我只要叫对方你不要出去哦，比如说我们刚刚讲那个曾经有外遇行为嘛，你不要出去哦、嗯、那我就可以瞬间解决不安。可是这个不安大家一定都有这个经验啦，我们年轻都做过啦，我们都有、嗯、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心情其实就像走钢索一样，就悬着悬着的，就下一秒对方手机一响或什么之类，你就会开始觉得干、发生什么事，你又开始有点紧张，就是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我个人不觉得它是个很健康的一个循环因子、嗯、那包含我看了一些资料啊跟感情的或者是心理师心理学的一些内容，大部分都还是强调了，就是我们常讲你要自我觉察自我调节这件事情你要先学好。
嗯，
当然我们也是要提醒另一半也要给足双方安全感，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嗯、只是我们今天比较想要重点是关于你自己在安全感里的这件事情去探讨。可是我也要讲，就是不要视安全感为坏事。
嗯，
因为所谓的安全感理论上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是要在获得一个安全，也就是生存的需求，所以这件事情是你可以从想象你从出生开始就一直存在的、
嗯、
小的时候我们就肚子饿要找食物，那如果没有食物我们就会哭或者是会闹，因为什么，它就是等于是走向负面嘛、
嗯、
那是不是一切都是基于生存、嗯、或者是你长大之后呢，你可能得到父母的夸赞，你会觉得啊、哦，我们是一国是有被爱的。所以相反的，如果有些人可能家庭比较辛苦，从小他可能父母就离异，他总是会在这一块的爱的给足上面就比较少，他当然会觉得不安，他没有那种太满了被爱的感觉。
嗯，
所以这个零零总总，我觉得有时候不安他其实就是要告诉你，嗯，可能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包含我看了一个心理师在网络上分享影片，他有这样的解释，我蛮喜欢。他说就像一个警铃一样，是正在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接着你要去看这个是什么事情，然后去理解它。嗯、有时候你会发现，哦，这个真的只能自己解决了，你不能一直叫另一半帮你解决，不然他也解决不了，只能我们自己解决。甚至有时候你的不安全感来了，你仔细看这个事情，你会发现这好像其实不重，根本不重要。就好比就像我讲的，这是你怎么看事情的方法，解读方式，你可以用很严肃来看待它，你也可以用很轻松更不严重的角度来解释它也行。这是一个、
你刚刚讲到幼年童年生活，我觉得有、嗯、呼吁有生女儿在养女儿的家长们、嗯、请好好给你们女儿从小到大满满的爱、
嗯、
她这样长大成人之后比较不容易被骗或者是没有安全感而感情一塌糊涂、
啊、
因为我觉得看一下很多就是从小没有得到爱的，他就会长大之后就会去索取别人对他的爱，然后
就
会变成好多、就
是、没错没错，他想要一直获得这个满足这个匮乏感，
对，然后他就会要求好多，因为对方一没有满足他的爱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像不安全感就出现，就开始乱抓一通啊。
嗯嗯嗯，
所以我就觉得有养女儿的好好的 给他满满的爱的童年吧。
针对这个匮乏感的索求，其实 我自己大概在两三年前，其实这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是有匮乏感存在蛮严重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做了很多事情，包含那时候我喜欢拍那个 cinematic vlog 影片。除了好玩之外，其实我现在回顾那个时候，有一部分是因为我那时候想被关心、被注意，因为 我太常处在解决别人的问题上，所以内心有时候会感觉到孤单。所以我很想做些什么，让别人觉得说：“哎、欸，其实我还蛮厉害。”想要获得一些关注，这也某方面也是我透过某些行为在满足，想要试着获得我要的匮乏感，说不定。嗯，这我分享给大家了。那我解决的方法就是，我只是接纳了，我就是知道哦，我现在有这个状态，然后我就只看现在一个事情，就是那我现在我讲就是有点像鸡汤，可是我觉得它是好用，就是我现在拥有什么。那回应你刚刚讲，有些人在感情里如果没有自信的话，他应该要看的事情是那我有什么优点，因为人都容易关注缺点嘛。嗯，你知道我有个之前有个应该是我还是我的客户。一个咨询的客户，
我以为你要讲前女友、啊。
不是不是不是，我前女友可以讲很多，他不会骂我。哎、欸，我基本上前女友关系都跟我很好。嗯，
然后
呢？而且你是讲哪一个前女友？
对啊，我在想说，哎、欸，你怎么那么多前女友？
我刚刚想的是比较久的那一个。好，有点卖乱了。然后呢，他其实是他在感情里其实常常会有个习惯，就是他只要意识到不对，他就会先提分手，但讲离婚，他就会先提分手的人。嗯哼，那我们慢慢的透过每一次的咨询聊天，然后我带他去看问题之后，他发现其实终归一个问题就是，他其实是对自己的外貌是有一点没有自信的。嗯哼，可是呢，身为一个顾问，总是会尽量。我们会看到这个人的好，不是尽量看，是我们就是会试着去看到他好的地方。他其实有很多人厉害，包括他的语言能力超强，其实他也是一个很和善的人，这都是优点啊。所以我就慢慢鼓励他去关注优点好。然后他有一天就告诉我，对，我为何要老是拿别人有的跟我自己的没有去比，因为为什么不是拿我有的来去跟他去做一个呼应，去做参照。他换，但当然他做也发现根本也不用比，因为我有的他没有。嗯哼，对，这是好像这没什么好比，因为这个就不站在同一个水平上去比较。嗯，对，这所以他后来就发现，嗯，其实好像没有什么好去想这个，单纯就只是一个可能你想的自信心啊、自尊心在作祟。然后人总是担心自己不好嘛，尤其是他就回顾到以前的恋爱，总是会怕尤其是他听到比如说他另一半就说，哎、欸，哪个比如说哪个女生哇很漂亮是他的菜，他可能就会有点紧张了。可是其实那个男生也没有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都有去审美别人的这个时候嘛。像我很常就跟卡拉在讲别人漂亮这件事情，嗯，对，但是不代表我们会去爱他嘛。所以这也是他选择怎么看事情的方法。正好那时候我那个学生就是，他只要听到他的另一半去夸别人，就觉得他选择看的方法就是，哦，你比较喜欢那一个，完蛋了，那我可能是不好。嗯，对，可是他没有办法用，嗯，这只是个聊天来看待事情。所以有后来他练习，哎、欸，他后来练习就是什么？哎、欸，这个就是我。现在这，因为他现在这另一半也会这样，然后他发现哦，这就是他聊天的内容，嗯哼，他就超释怀了，嗯，对，就这样子了。有时候就是你看见什么，你想要看什么，这都是自己选择的。这是我今天这集再次强调我们想要提倡的观点。嗯，哦，当然我还是要提醒哦，有些情况是另一半也要给安全感的，比如说他都会偷吃那种，那个是另当别论，好吧？
哎，我要举我的，
好， okay，
我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也非常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很想要，因为缺乏爱，我就很想要从另外一半那边得到很多很多的爱。如果我在他身上得不到我想要爱的感觉的时候，我就会
踢俩工。
不是，我不会踢俩，我会觉得会呈现想要跟他吵架的状态，就是说你为什么没有给我想要足够的爱？可是之后那一段感情结束之后，慢慢的回到正常一点的状态的时候，你会。怎么改 我自己怎么改变自己，就是我去看我自己说我到底现在拥有了什么样的
爱。哦，这是一个
我觉得 不用只是单纯只有在伴侣身上得到爱，因为我之后那段感情结束之后，我发现我身边有家人的爱啊，有好闺蜜的爱，我就觉得哦，这样好像可以弥补缺爱的感觉，然后就会慢慢的在
没错，
伴侣感情上面就会变成比较不会这么啰嗦。我觉得年轻的时候真的缺爱的时候超啰嗦的。
我是没有体验到了。 对啊，所以我就是这就是成长嘛、嗯、所以如果此刻你听到这边你又常常在感情里是没有安全感那一个，那我觉得就是接纳你过往所发生的很多不好可能令你不是很开心的事情、嗯、但是你也要记得那已经成过去，你应该专注于当下的此时此刻。
嗯哼，
对啊，这个不要陷入太多大脑的一个保护机制，你知道吗？因为大脑真的为了要保护我们，会尽可能让我们去侦测威胁啦。但是真的，我常讲，用在这个世代，我们已经不是活在丛林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还是要试着去拆解这个情况。更不要说，我们大脑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很不爱耗能，所以有可能啊，你每一次想事情的方法都可能来自于只是一个直觉判断，我们讲叫做系统一，这在快思慢想里面，他把人的思考分成系统一跟系统二。系统一大部分来自于一个直觉，但是这个直觉的思想方法可能会产生很多的偏误。
嗯，
那用在我们今天讲的那个不安全感这个问题里，就是你过往会分手啊，不对，对不起，你过往被外遇过，你就会认定现在这个人谈恋爱，我一定还会被外遇，这就是直觉偏误嘛。很经典的嘛，因为你忘记忽略一个现实是这两个是不同的人嘛。
嗯，
对啊，就是这样好吗？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五个，就是五个我觉得就是在感情里常常会造成不安全感的事情。好、嗯、那第一个我先讲，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有聊到了，就是没有自信这件事情、
嗯、
所以有的时候你真的没有自信的时候，你很容易一直看你自己不足，你就会很想要变成是另一半每次会夸奖的那个人的样貌，无论你的另一半是男的或女的都一样。有些人男生来说，可能有些人会被女生批评说、啊、你没有钱，他就一直要打肿脸充胖子。然后女生可能被男生嫌说身材不好，可能就跑去隆胸隆乳之类的之类的。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你一直正在补足你没有的。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如果是你出于自愿没关系，可是更不要忘记你已经拥有的东西技能是，这是你的技能，有的时候真的是也是独一无二的。有这件事很重要。好好，那再来第二个就是那个叫做什么过往的家庭背景因素。
嗯，
比如说你过往真的是从小背景，因为你缺乏爱，所以你长大之后谈恋爱，你就会觉得你很怕那个不被爱的感觉，你就会觉得说、哦、啊，你的不安全感就一直存在。可是各位你都了解，这个情况是另一半如果给你很多爱，你可能还是会不安全感，因为你心底会认为我就是个很容易缺爱的人，我很容易就会没有爱的人，
就感觉无底洞。
对，因为你正在看的就是我一定会得，我一定不会被爱这件事情、
嗯、
但如果说你愿意换一个观点去看，这个人不是我过往家庭里这样对我的人、
嗯、
也许你的安定感就来了，因为你那时候你已经在专注当下，专注眼前这个人、
嗯、
这才是一个解放，这是一个观点的转换，对吧、哦、
要不然被那个对方被你这样一直 所爱索取到，会也会压力过大、欸
有的时候是因为他会不知道要做什么了、
嗯、
他会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觉得有一个很经典类似的情况，就是我们想要聊过，女生如果想要跟另一男生抱怨的时候，男生都太理性要解决事情。
嗯，
对，
嗯，
那是因为男生，但我们现在男生就是大家可以理解，是有时候女生抱怨真的就是抱怨。
嗯，
可是男生有时候比较理性脑，所以他会觉得你讲的事情是很好解决，我们就理性分析好了。那有一种情况是男生分析到最后了，真的想不出什么招了，也看到你不改变，甚至你们还因为这个事吵架，真的也会觉得无能为力，跟就是会觉得很无奈感也会出现。
嗯，
因为我以前也有这样子过，对啊，所以我当然我有检讨过，就是那个时候的另一半只是单纯想要抒发情绪，是我太理性了。
嗯，
对，但是同时我也可以理解，当你好像那个没有招可以用的时候，那个无力感对关系里面来，在关系里面真的是超不健康的，
嗯，
真的超不健康的。
所以这样子感情就会走向灭亡的时候。
对啊，对啊，
嗯，
对啊。我为了要解决这种问题，我现在其实我发现我近期都是这样。我只要跟别人相处，
嗯，
我大部分都是听的那个人最多。
嗯哼，
对，我就是我发现就是很容易让人家一直说话，然后我就很安静的听，因为我很可以把舞台让给别人。
嗯，
对。可是我最近也发现，有时候我很想要被听一下我说话，你知道吗？哦，好姐，你愿意听我说话，真的。好，不要偏题。来，第二个就是也蛮常见的，
第三个吧。
哦，第三个，对不起，
嗯，
啊，第三个就是蛮常见的，就是你们就是你的另一半从不把你们的关系PO在社群媒体上，
嗯，
哦，这个我就觉得我自己会觉得很神经病，这有什么烦的？我真的就超烦的，你为什么一定要看这个事情？为什么你一定要用 po 文这个事情才能证明你们的关系呢？所以换言之，我也很好奇，就是什么样的因素跟你过往的是不是内心的需求，是总让你很渴望要透过这个方式才能够认定你是被爱的，认定这个关系是存在，你才能有安全感。
我觉得应该是现在的海王海后太多了，所以他们就会选择完全一蛛丝马迹都不能让人家知道之后，他才能多元发展啊。他如果 po 了一张或者是说稳定交往中之类的东西，他就没有那么多可以丢了啊。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太弱了。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然后所以
以前
很多人
以前、
不用那边很，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你最基本最基本的也不用 po 什么，就是你要表达出你是那个 有伴侣的状态中。
对啊，
而不是还是伪单身。有没有明明就有伴侣，然后你就说网络上看不出来他自己是不是单身中。
不过这个情况呢，就是回到一个点，就是因为 Kana 讲的是我们是假设一个情况，对，就是你要那什么是真实。我们有一集有在像侦探一样找事实嘛，事实是什么？事实是你现在你眼前的这个伴侣的个性是什么就好了。对，你当你如果你选择要用 po 不 po 文这个观点来决定你们的关系的时候，你应该要看的是你的另一半的个性吧。你像我早期就是不会刻意要做这种事情的嘛。Kana 有一个朋友，但我现在跟他关系也不错，他早期刚听到我跟 Kana 交往的时候，就去我的 Facebook 去滑我的 Facebook， 然后他就发现我为什么都没有 po 我们的合照，他就跟 Kana 说我这个人是有问题的。可是他不知道的是我其实那时候我对感情没有那么刻意，而且我不觉得这个有什么好 po 的，我们就自己知道就好。对我来说，感情是我跟 Kana 的事情，我们连登记结婚，登记完之后，我们的家族人才知道我们结婚，我此前都不讲的。对啊，对啊，所以这是有时候是个性的问题嘛。所以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愿意选择去看你的另一半的个性，也许你就不用纠结在这些事情上面了。
那如果你看到他，你的对象是真的是奇奇怪怪的，你还是要观察一下。
如果你的对象是奇奇怪怪，首先你要先思考你为什么要跟他交往，你都在选什么样的，你都在混在什么人种里面。
一开始没有发现是奇奇怪怪的啊。
好，没关系，这个我们留到最后说。总之如果你选择用 po 文这个观点来认为这是你获得安全感的方法，有时候你更要思考是你的另一半的个性是什么，他怎么示爱，这才是重点。这才是重点，好吗？好，下一个，你刚有提到海王海后，就是常常另外一种不安全感，就是异性缘太好，你的另一半异性缘太好，或者是他很会跟异性相处。
可是我觉得异性缘好跟很会，还有那个很会跟异性交往的、那个、
交往
相处的人，跟海王海后是不一样的。
是没错，所以我要讲的就是，如果说你觉得他因为跟异性人很好，很会跟异性相处，甚至异性朋友很多，你会不安全感的话，首先第一个，为何你要用选择他就等于他会出轨，他一定很花心这个观点来看他？你怎么不要换一个观点是，他其实社交能力很好，而且他很喜欢跟人家聊天。我有一个朋友就这样啊，他就是被人家讲他是海后啊，他被人家讲海后啊，然后他就很无奈，他就说我只是爱聊天。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另一个男生是用我觉得你很像海王海后，所以叫我很没有安全感。可是我的朋友是说的观点是，你怎么不看我？我是喜欢跟人聊天相处分享的人，但是不代表我花心啊。这是观点嘛，所以你选择看见什么，你的不安全感往往都跟你想要看什么，你选择看什么有关嘛。
而且还有没有真的深入了解啊？
对啊，
因为以前我相信你也有，人家你
没有没有没有，
人家你觉得女朋友很多，
没有没有，
交过很多女朋友，
我邻居也这么讲。
对啊，所以那我以前都被说你一定交过很多男朋友，你很多人追我，说靠，我的异性缘超差的，都没有人来追我。真的，我就觉得，
你讲这段，然后我不知道讲什么，我讲什么都不对。
对，你不用接，我只是想要说，你要去了解对方到底是什么状况，因为有些看表面真的会觉得说你就是很渣、很花心，然后某些
我蛮花的、
好，你花有些那个长得很勾引的，反而是海王海后。
哎呦！
真的啦，你不觉得吗？那种无害脸的人超海的，好不好？
超海，哇，你那个形容词好大，感觉那个机体好大，
超海，好不好？
对，好，所以这很有趣吧？对啊，我就觉得为何要用这个观点来看呢？如果你的，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你的另一半如果异性缘很好，有好处的，就是 他社交能力很好，有时候你出去你不用社交他会帮你社交的、欸、对，这也是一个选择观点嘛、嗯、所以就会降缓你很多 不必要的不安全感出现了、
嗯、
对吧。好，然后呢最后一个、哦、最后一个我超想讲，就是听太多别人的那个劝诫跟别人的经验。
嗯、
哦，有时候不安全感就是什么，有你身边一定有一些朋友啊，可能自己经验不好，就告诉你，我跟你讲，你不要相信什么男人的嘴、骗人的鬼，或者是你不要相信女生啊，我看他们都很花，他们想跟你玩一玩，说说他说不定网上掉了一堆。我跟你讲，我以前就是这样，我被伤了好几次，然后很多人就很害怕嘛，他觉得不安全感，然后就开始 回去怀疑他的另一半嘛，不管他的另一半是男的女的，他就开始怀疑嘛。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时候你就是在选择用什么，用别人的恐惧来决定你的另一半。来决定你的关系、嗯、也会有这样的恐惧发生。而对我来说，我会思考的是，你到底都跟什么样的人相处，为什么你老是都遇到这些有的没有的人，你是不是要检讨你自己择偶的方向，或者是你个人的一些个性上的一些要不要修正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
自我反思嘛，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遇过一个认识的男性友人，他就是很常被当工具人、然后我每次就觉得说，欸，你怎么那么容易被当工具人，我觉得那是个性使然、欸、
对，
他只要对这个女生有点好感的话，他可以赴汤蹈火，只要对方要跟他要求什么他都可以奉上、
嗯、
然后我就说，你不能怪女生都要对你这样，因为女生跟你相处之后就会发现，哇，你有这种
对
那个优势，我就当然要拿来用啊、嗯、
所以我这个很想额外讲，就是关于工具人，还有一个人，还有一种类型的人，也会跟他们一样，就是哈，明明就有问题在那边，还要硬要付出，就是有一点恋爱脑的人。
那个叫像诶舔狗，我最近学
舔狗，
我最近学到一个词，年轻人的词，
李宗恒舔狗，
舔狗。我觉得这个可以下次再聊一节，因为那个工具人的男性有人觉得做了超多傻事的。
那我现在先讲的就是，包含刚刚讲那个恋爱脑，就是、嗯、我跟你讲，我不相信人齁对一件事情没有觉察到自己不想要的那个情绪、
嗯、
因为情绪的出现它并不是我们有情绪，是我们人类拥有的一个产物嘛，跟你的有边缘系统大脑有关，可是更多时候情绪的衍生是事件来的，事件会产生情绪、
嗯、
对吧，一个事件进来会产生情绪，而且我会跟你讲，你的情绪不会只有一种、嗯、所以假设一个我们以恋爱脑好了，恋爱脑人不是从此就是为了爱糊里糊涂，就是来了就爱了下去疯狂爱下去吗、
嗯、
他一定有意识到在这个里面他不想要的事情、
嗯、
只是说他选择去看第一个他想要被爱的这个观点、
嗯、
所以如果说你愿意去选择关注你其他，你其实已经隐隐约约察觉到你可能不是很想要或者是让你不开心的感受，说不定你就可以为自己勇敢一次，也说不定做出一些你觉得很好的选择、
嗯哼
哦、所以我还是要强调、哦、一直在强调，你怎么看事情是你的选择，然后你选择看那些会让你不安的事情是一个选择，你选择看那些真实事实存在的事情也有可能会让你获得安全感，这也是另一个选择。所以你要怎么选呢、嗯、记得人生就是不断的选择，承担与牺牲，就这样，有好有坏，
真的要好好探讨自己的内在。
我觉得自我觉察啦，就是回到一个本质，就是你要了解你的不安到底在不安什么，用每一个事情里你察觉到了不安，比如说以刚刚讲的 po 文这个，你在为什么你另一半如果没有 po 你们的相关的照片在社群上你会感到不安，那你要觉察的事情是，你在这个事情里你不安的事情的重点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然后从本质来解决问题会比较快。
嗯、
好，那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如果你觉察不了你很难，那你可以求助于一些你们在地的专业人士，或者是如果你 不建议的话，你也可以跟我联系，好不好，我可以提供一次免费的咨询，帮你做顾问的方法，带你看到你可能没看见的盲点，好吗、
嗯、
好，那最后我们刚才是有讲到，虽然我们讲了那么多会就是可能会造成不安的事情，但我们有聊到不安全感有的时候是一个也不是什么坏事嘛，至少它可以让你有点警铃出现嘛、
嗯、
而且人本来就是要可能在生活中去找到安全感，这个是生存需求嘛，对吧、
嗯、
那既然如此的话，受伤是很重要，受伤是很正常的事情、
嗯、
因为即便是生存我们还是有在过程中会受伤的经验、嗯、所以受伤超级正常的。那如果说你很害怕受伤，那你都迟迟不敢去恋爱，你知道吗，你也正在选择看着你谈了一场恋爱一定会受伤的这个观点，可是你可能会错过 遇到对的人的这个观点。
我觉得多受伤几次之后，你就会认真知道自己想要有什么样的对象。
没错，那很多人说有些人受伤之后，他说我花了好多时间走出来，没关系，至少你走出来，你懂，你总是说我花了好多时间走出来，可是你终究结果论坛你走出来了，那你就知道你有成长了嘛。当然我知道有对有些人来说走出一些伤感情的伤害是有点辛苦的，但是你走出来了代表你是有能力可以战胜自己，只是时间长短，那每一个人的治愈时间不一样而已嘛。像我超快的、
啊欸、我才要分享说各位我花超久的，我花了7年。
对啊，
所以真的是有快跟慢，所以我就觉得自己能调试好就好了，不管时间长短、啊、
我可以快是因为我总是看别的观点，我不去看为何我被伤害或者是为何我这么可怜，我不太让我自己去看这件事，因为我觉得没什么意义啊。
嗯，
对啊，所以这个无论如何你都有观点可以帮助自己，也是你要看的事情会带你走向一个你一个我觉得可以帮助你解决一些纠结的道路。
嗯，
往好处看嘛，这真的是一个 很正常的事情。你要反思，你要接纳你的问题，然后但是你还是要往未来你想成为的样子前进。
嗯，我觉得趁这个时候去多学点东西，多看点东西，
或体悟一些生活，
体验一些生活，
对，或者是你体悟你的生活也很好，
我觉得会进步很多。
所以在感情里受伤真的我觉得是很正常，我们每一个人在感情里受过伤，那既然它是很正常的，而且每个人都会有受过伤的经验，那你就好好勇敢爱一次吧。因为你最后你不下去体验爱情这件事情或是感情的事情，你不会 我不认为你真的有办法可以解决你的不安全感。
嗯，
对， even 你去找了比如说諮商好了，假设、嗯、你最后是不是还是要实际踏入感情里去验证
有没有改变，
对，或者你实际上怎么样嘛？不然你在諮商过程中某方面也只是个理论在探讨嘛，所以你还是要有一个实际的生命体验嘛，来给你获得实际的感受嘛、嗯、对吧。
所以结论就是我们去谈恋爱吧，
希望大家祝福大家好不好，都能够在感情里学习到，我不会说祝你幸福，但是我鼓励大家在感情里都可以不断的去认识自己。我已经写过一篇文章嘛，对啊，现在的我适合谈恋爱嘛，其实两个问题然后帮你厘清你的纠结嘛。其实那两个问题很简单，就是你想要谈什么样的恋爱，对吧，然后你对爱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就是这是你要在每一次受伤的过程中你要不断问自己的事情。
嗯，
而且你想怎么被爱一定会改变，因为你会长大、嗯嗯、你对爱的核心价值也会改变，因为你长大了、
嗯、
就是这样而已，好不好、
嗯、
好，然后最后在节目最后来念一下留言。好，那这是来自于一个老听友叫水饺的留言。嗨凯富康啊，早安午安晚安撒小，
他选你，他选你，
谢谢谢谢谢谢，
他是真的忠实听众，
谢谢谢谢谢谢，不确定是什么，哎、欸，就是代表他没有跳过前段的，
对啊对啊，
然后不确定是什么时间会看到留言，哈哈哈，对对对，我看到了，我是水饺，想来跟两位聊一个心态。水饺，我发现我对于自己常常是不自信、不肯定的，简单看了网络上的冒牌者症候群。没有仔细查阅相关资料，但似乎有那么一点迹象。虽然对自己时常缺乏信心，但是当听到别人嘴里说出你可以，就会觉得好像可以。意思是自己在思考的时候会觉得不确定性存在，但是听到别人说自己可以，好像反而会有产生那个力量。然后想跟两位聊聊，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缺乏自我领导，或者两位有什么其他见解或观点，而这种心态是不是跟其实自己心里是有答案，可是往往会更想要听到对方来加强自己的选择有相似之处，谢谢。你在等我回答对不对？
嗯，我在先给你，
你在吸收，而且你不知道讲什么，对？
我知道我要讲什么。
其实我想要先讲的第一个是他上半段讲，就是他在网络上看了叫做冒牌者症候群，然后但是没有很详细查阅相关资料，似乎有那么一点像。那我觉得你就不要把自己套上这个名号。
嗯，
现在有非常多的，比如说人格分析啊，什么16型人格什么什么的。好，那我觉得这些人格很棒。有些东西是可以帮忙你用一些科学一些心理学去帮你剖析说每一个人的人格特质、
嗯、
好，可是呢你也不要刻意的加注在把你自己就套上这些东西在你身上，
就比如说、嗯、跳入 A 型人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对对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我发现有些人 他没有那么理性的话，他就会一直被纠结这样，然后反而就说，哦，我就是这样这类型的人，然后所以我就有这些问题。
嗯，
这些人格测验，他的目的是要帮助你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之后，接着你要去善用里面的特质，以及你要意识到缺点之后，你要如何避险、避掉、避开，而不是变成是，我就是这样子的人啊，什么，然后就变成一个借口。好，那刚刚这个留言是这样，如果没有很差，如果就是水饺，如果你资料没有查得很细，你就不要那么快把自己扣上这个帽子，因为很多类似的其实都是一个概念，他用了一个名词，那很多类似的概念都有类似的相似的行为啦，所以你就不用刻意被这样绑住了。
嗯哼，
那至于你提到的是不是就是有时候你想做一件事情，你觉得你有点缺乏信心，然后呢但是别人告诉你可以的时候，你又很多信心，有点就类似想要听到别人告诉你你可以吗，这个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会有的，
我觉得是正常的耶、欸
有点正常，但是我会更想探讨的事情是，有没有可能你对你要做的这件事情，第一个你可能还没有那么的熟、
嗯、
不够纯熟、
嗯、
对，第二个才是我觉得也有可能是自信的问题、
嗯、
因为有些事情是熟悉度的问题，跟自信无关，就好比说我对讲话很有自信、嗯、可是如果说你今天你要我突然去讲动物宠物有关的，我就没有信心，因为这不是我熟悉的，所以有可能只是因为是不是跟你的你要做的这件事情或者是内容或技能熟悉度有关，但不能代表你没有自信。
嗯哼，
对，这是要分开看来的、嗯、但再来就是如果真的你觉得如果是你是有没有自信的问题的话，那可能你会本来对很多事情你就会蹑手蹑脚才对。
嗯，不会针对某件事情而已。
对，应该是他应该广义来说应该你很多事情都会想要不敢去做试试看、嗯嗯、甚至是你很容易产生负面，就觉得我就是
我不行、
我做不好啊，我不行之类的，对啊、嗯、不然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人就是想找确定性嘛，其实有点像是背书嘛。
嗯，
如果我今天要做一件事情有人帮我背书的话，我会觉得更肯定，不然为什么出书的人很多时候都要找别人帮忙写推荐序、因为有人背书我们会 加深了这个公信力嘛、
嗯、
可是反过来说我觉得我们要学会先去那个叫做认同跟信任自己。我最近自己私下很常讲就是自我认同、
嗯、
就是如果没有这些外在的一些加这些背书，你能不能够不受影响的做事情。我最近就是做很多事都很平静嘛，然后有一集 podcast 好像跟大家聊到，即便我获得了，就算我没有获得这些女子一样的青睐成为他们专栏作家，我也不会觉得失落。
嗯，
或者是我得到这个专栏作家的身份之后，我也没有因此过于兴奋，因为没有这些我还是我，我对我认同度是高的，它不影响我做些什么事情，所以这个也是你可以思考的一个面向，关于自我认同的部分，好吗？好，那我们今天这集就聊到这边了，好不好？那一样欢迎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留言告诉我们，好不好？那我们可以的话我们就会回答你，然后如果觉得很值得做成一集的话，我们就再把它做成一集来单独跟大家聊聊天，好不好、嗯、然后最后就是希望大家愉快，好不好？希望大家收听我们节目愉快。我突然不知道
想
什么、
欸、我要补最后一句、
欸、你可不可以下次就直接插话，然后
快点快点，我先补一句、啊、我觉得对某件事情要有自信的话，我就是把它做到熟悉度到超级高，你就会有自信了。
这是一个啦，熟能生巧嘛。
对啊，我觉得就是一直反复的做、
嗯、但是我想我好了，简单都聊了就再多聊一下，就是简单聊一下。我其实很更鼓励一件事情的，
比如
有没有可能我们不要再追求自信，我们只要追求平静就好。
嗯，
我早期写过一篇文章，我觉得对我来说现在的自信是自在、
嗯、
就是它不是一个好像很有那个信心很亮眼的行为，而是我无论我身在哪里我都还是蛮悠然自得的。
我才要讲说是不是在、那很多状况之下你就是很怡然自得，你就会在外人眼里看起来你就会很有自信。
对啊，
那你要在这件事情很怡然自得的话，好像就是你就再去稍微研究啊、嗯、再深入一点了解这些事情的话，就会很怡然自得、
這個、好，这个我下次再开一集跟大家聊了。
嗯，
反正我以前聊过自信，反正那好几以前的事情，我们要再拿出来旧事重聊一遍，说不定我在这就再提供更多新的我的想法给大家嘛，好不好、嗯、好了，今天到这边了，时间很长了，拜拜
拜拜。